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二讲，不要随从恶人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箴言第一章八到十九节。箴言第一章八到十九节，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他们若说，你与我们同去，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，要蹲伏害无罪之人，我们好像阴间，把他们活活吞下。他们如同下坑的人，被我们囫囵吞了。我们必得各样宝物，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。你与我们大家同分，我们共用一个囊袋。我儿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，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飞鸟，网罗射在眼前，仍不躲避。这些人埋伏，是为自流己血，蹲伏，是为自害己命。凡贪恋财力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。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箴言这里描绘出了一幅图画，这些人商量谋划如何一起去谋财害命。埋伏蹲伏意思就是有蓄谋的，计划好的。看了这段描述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太夸张呢？谁会这样明目张胆地去谋财害命呢？古代人太野蛮了，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，现代人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，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吧？你做过谋财害命的事吗？你听说谁做过这种事吗？其实新闻里就有很多，游客被人拦路抢劫，有的被打成重伤，有的被人打死。有人在回家途中被人尾随，尾随者砸伤了人的头，抢走了他的钱包，还有绑架人的，勒索钱财，没有钱财就撕票。有的是一个绑架团伙，一伙人一起商量如何绑架人，分工合作，拿到钱之后大家一起分。这就真的好像是箴言这里所说的了。有些谋财的人表面上并没有那么赤裸裸的去害命，但性质是一样的，最终都害了人的性命。比如三鹿奶粉事件，造成了很多儿童死亡患病，这是不是谋财害命呢？除了这件事，还有红心鸭蛋、有毒玩具、假烟、假酒、假药等等。很多人开玩笑说，中国人已经锻炼得百毒不侵了。除了假商品、假食物，还有假钱币。我亲耳听过这样一件事情，一位超市的收银员在有验钞机的情况下竟然被骗了，收到了一张假钞。收银员是如何被骗的呢？有一个顾客来买两瓶牛奶，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，收银员检验了一下，的确是真的。可是那名顾客旋即又把这100块要了回去，说，你这儿的牛奶太贵了，我不买了。 可是不到几秒钟，他又说，算了，还是买吧。于是他又把这100块递给了收银员。收银员以为刚才已经检验过了，就没有再检验。殊不知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人做了手脚。第一次他拿出的100块的确是真的，但第二次他故意用这种障眼法，让收银员以为他又将那100块拿了出来，其实他拿出的是一张假钞。这位收银员朋友就这样中了圈套。那一整天他都很郁闷，因为他得自己赔上这100块。他问我说，人怎么会这么恶呢？以上这些事件都是在有预谋、有计划的骗人的钱、流人的血。我们常常会说血汗钱，那人这样诡诈地骗了收银员100块钱，岂不是在流人的血吗？三鹿奶粉造成了很多儿童要么死亡，要么终生残废，这岂不是正在流无辜人的血，而且是流无辜孩子的血吗？这一切都活生生地将真言的这幅图画演绎了出来。我们中国人正是因为不敬畏神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假冒伪劣产品，到处都有骗人的事情，各种圈套骗局每时每刻都在发生，大到非法集资、贪污受贿，小到信用卡套现金、代办假证件。很多人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就去买假文凭。有一则新闻说，英国一家大学发现了几十个持假文凭的学生去他们大学读书，就将他们开除了。你知道这些学生是从哪里来的吗？都是从中国来的。我们中国人真的已经是臭名远扬了。现在我们不该深深的忏悔，归向神，敬畏神吗？恶人这个词其实是罪人的意思，圣经其他地方大多翻译为罪人，比如民数记32章14节，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，增添罪人的数目，使亚伟向以色列大发烈怒。诗篇1章1节，不占罪人的道路。就在箴言这本书里，这个词也都是翻译为罪人，比如箴言13章21节，祸患追赶罪人，一人必得善报。箴言23章17节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亚伟。所以恶人就是罪人，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恶人就是罪人，罪人就是恶人，所以我们会说罪恶这个词，罪与恶是如影随形的。这个世界的罪恶太多了，我们会不会也随从罪人去犯罪呢？箴言说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留意引诱这个词。其实每个人最初犯罪都不是自己主动去犯的，可能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犯罪，或者也不知道该怎么犯罪，而是被引诱才犯了罪。我们的始祖夏娃就是这样。圣经说夏娃被蛇引诱了，犯了罪。他本来在伊甸园平安无事，蛇来了，跟他讲了几句话，他就吃了神禁止他们吃的果子，犯了罪。圣经承认，始祖夏娃犯罪是因为受了魔鬼的诱惑。比如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，使徒保罗这样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还有提摩太前书2章14节，且不是亚当被诱惑，乃是女人被诱惑，陷在罪里。所以按照圣经，人并非天生就是罪人，天生就会犯罪，而是被引诱了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也会对罪人有一份怜悯， 不会恨恶他们、藐视他们，而是怜悯他们，看看如何能够帮助他们脱离罪，因为他们被迷惑了，光景真是可怜。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肠，他怜悯我们，所以才预备了救恩。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怜光景呢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我是文明人，是有道德的人，我不会做以上这些骗人的事情，更不会谋财害命，也不会被恶人、罪人引诱。先别说的这么快，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不是明显的谋财害命，不是真的夺了人的性命，但性质是一样的。箴言十二章第六节说，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恶人出的主意都是如何去算计别人。想一想，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周围的亲朋好友、同学同事常常会给我们出很多主意的，而且他们都是好心地站在你的立场上维护你的利益。比如夫妻吵架了，丈夫的朋友同事就会从丈夫的利益出发，想办法来怎么对付妻子。同样，妻子的朋友同事家人也会从妻子的利益出发，为妻子出谋划策来对付丈夫。或者是婆媳不和，婆婆的朋友就出主意对付媳妇，媳妇的朋友也出主意对付婆婆。或者是老板与员工出现了利益矛盾，老板想炒掉员工，又不想赔偿太多的钱，于是老板的朋友们就想办法如何逼着员工自己辞职。而员工们呢，大家聚在一起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商量的都是如何对付老板。这些都正是箴言这里所说的，恶人在引诱你，在劝你，在帮你细细谋划如何用诡计损害别人的利益，好自己得着利益。你会听从随从他们吗？有趣的是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恰恰就遇到了这种情况。在列王记上十二章记载说，所罗门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子罗伯安继承了王位。以色列民就打发人来见罗伯安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罗伯安回答说，你们先回去，第三天我再答复你们。罗伯安就征询了两组人的意见，一组是所罗门在世时势力在所罗门面前的老年人，一组是跟罗伯安一同长大并且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。老年人的主意是，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少年人的主意是，这民对王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松些，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，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年轻气盛的罗伯安听从了少年人的主意，就这样回复了以色列民。结果怎么样了呢？以色列民一听便说，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？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。以色列人呢，各回各家去吧，大卫家啊，自己顾自己吧。以色列国从此便一分为二，成了南国和北国。罗伯安听从了少年人的主意，结果是付上了沉重的代价。真可惜，他父亲写下的劝诫，他并没有听从。箴言这里说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他们。为什么不要随从他们呢？第十六到十八节说，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 他们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，仍不躲避。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，蹲伏是为自害己命。你看得见这种结果吗？你怎么待人，神就怎么待你，最后是自己害了自己。为什么我们要做愚昧人呢？我身边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，有一个基督徒犯了法，警察来调查他，他并不是主犯，无非是帮凶而已。警察对他说，如果你老老实实地讲出真相，提供主犯犯罪的证据，我们可以不起诉你。出了这么一件大事，他的亲朋好友当然都跑来七嘴八舌地给他出主意。有一位牧师劝告他说，你做错了，就要在神面前悔改，然后对警察如实地回答，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，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神吧。可是他的亲朋好友们却说，不行，警察是骗你的，不要相信，你要死不承认，还要请律师帮你辩护。就这样，他听从了亲朋好友的意见，不承认自己是帮凶，还借钱请律师帮他辩护。结果怎么样了呢？警察并不需要他的证明，直接找到了他作为帮凶的证据，起诉了他，判他入狱坐牢。他不但进了监狱，还欠下了好多请律师的钱。周围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不禁叹气说，这人怎么这么愚昧呢？这就正如箴言所说的，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，蹲伏是为自害己命。他听从了恶人的劝告，耍了那么多花招，最后还是自己遭殃。俗话说，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。人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，需要群策群力，但关键是你听从了谁的建议呢？你听从了恶人、罪人的话去行恶，就会遭殃了。所以交朋友很重要，你周围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诗篇第一章一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诗篇的作者是大卫，是箴言作者所罗门的父亲，是一位讨神喜悦的人。他这里表达出的意思就是，他不与罪人恶人为伍，不跟从他们的道路。这番话跟箴言的这段话如出一辙。提摩太后书五章二十二节说，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这是保罗劝诫提摩太的话。提摩太已经是牧师了，可是保罗还谆谆告诫他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。所以与什么人为伍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会受到朋友的影响。不要滥交朋友。归根到底，为什么我们会被恶人引诱去犯罪呢？箴言第一章十九节说，凡贪恋财利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，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有贪心，一有贪心，人就变得愚昧了，所谓另立智昏。所以我们需要省察自己，我有贪心吗？被骗的人都是因为自己有贪心才上了当，受了骗。有时候我们会掩饰自己的贪心，用一个褒义词，羡慕。羡慕别人有份好工作，挣钱多，羡慕别人有房有车，羡慕别人有个好丈夫或者好太太等等。你这一羡慕，下一步就是想要得到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知足。我们中国人也说知足者常乐， 聪明人满足于自己所有的一切，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。比如说你有1000块钱，那么就不要想着买2000块钱的东西。我常常看见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的，他们的预算总比自己实际的钱多，所以就借钱去消费，结果欠了债无力偿还，就抱怨不已。如果再进一步，恐怕就开始用一些歪门邪道去赚钱了，或者干脆向亲朋好友讨钱。知足非常重要，你现在所有的所处的情况就知足吧，这才是聪明人。总括来说，神的话可以救我们脱离愚昧，因为前面8到9节说，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神吩咐了什么，你就持守住，不要东问问西问问，却偏偏听了不敬畏神的人给你的意见。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上主的智慧在道路旁，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，因他比金银更珍贵，我要专心寻找他。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